第四十四章，十九世纪初期的教会。一，三件影响教会的事。西部大迁徙、新移民与内战是三件大大影响十九世纪教会的事。本章只提第一件，西部大迁徙。教会内部的潮流也影响十九世纪教会的发展。第二次大复兴虽为教会带来许多信徒，但也促进了教会分裂的趋势。新的宗派和分支开始繁衍，被盗的情况显然可见，传统的教义被冲淡，异端和现代主义暗地渗透，教会再度进入垂死的光景。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一幅历史的英勇画面，大批人潮从旧殖民区向西迁徙，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进入充满活力、生气蓬勃的西部地区。到公元1820年时，他们在阿利根尼山西边又为联邦增加了十个州。二，长老派。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人是殖民地时代最后抵达美洲的欧洲人，因此他们自然沿着西边的边界定居，而且设立了许多长老教会，也因此他们成了西部大迁徙的先锋部队。到公元1802年，他们在肯塔基州已将三个长老部组成一个议会。这段时期的联合计划深具意义，长老派教会与公理派教会都接受加尔文派信条，只是在行政组织上不一样。当西部大迁徙的人口膨胀到十分庞大之时，两派教会都发现，他们在这块新地区上所面对的是一项极重的使命。为了完成使命，他们采用公元1801年所通过的联合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两派教会同意合作，协力在西部成立新教会。新成立的教会可以从两个宗派中自由邀请牧师。如果大多数信徒是长老派，即或牧师是公理派，教会的行政还是根据长老派条例实行。若大多数信徒是公理派，则反过来实行。事实上，这项联合计划有利于长老派，因为长老派信徒比较多，而且他们对宗派的感觉也比较强烈。据估计，当时在纽约州、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及密西根州约有2000个教会，本来是公理派的，现在变成了长老派教会。这些教会也在西部地区普遍设立中学与大学。三，浸礼派。浸礼派与寻道派成长的速度比长老派、公理派快得多。浸礼派准许未受太高教育的人做牧师，而且可以用部分时间做牧师工作。寻道派的牧师则必须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必须全时间侍奉。成立一个浸礼派或寻道派教会的经费不大，而且这些牧师与拓荒者一起用双手做工，和学者型的长老派牧师很不一样。他们不加修饰，充满情感的讲道，正适合开荒时代艰苦生活的需要。浸礼派信徒往往成群结队，带着他们的牧师同行。他们先在一个信徒的小屋子中聚会，一段时期后就合力用木头搭起一间教堂。林肯的父亲就曾于公元1819年在印第安纳州的戈西帮助建过这样一间教堂。他们的方式是每月举行事工月会，内容是惩治当日的酗酒、打架、偷窃、不道德、赌博、家庭关系等问题。俄亥俄州以南，许多信徒家中蓄奴，教会往往保护这些奴隶，奴隶可以加入教会为会友，也可以对教会的事发表意见。显然，在开荒时期中，浸礼派教会是维持秩序与正当行为的有利因素。四，寻道派。在所有教派中，寻道派在西部的工作最成功。他们能够赢得许多信徒并成立教会，是基于两个因素：教义和组织。长老派和浸礼派都属加尔文信仰，因此他们所传讲的是预定论，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人的命运至终操在神的手里。寻道派属于亚米纽斯信仰， 因此他们所传的是自由意志论，也就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教义非常适合拓荒者的心，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用双手在西部荒野之地开创自己的前途。因此寻道派能够赢得更多人，建立更大的教会。此时寻道派的组织形态也正符合拓荒时期的环境。一般而言，长老派与浸礼派的牧师只在他自己的教会及所在地区工作，而寻道派牧师则不然。他们本着卫斯理的名言，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而行。事实上，在卫斯理漫长的一生中，全英国都成为他骑马巡回讲道的地方。这种骑马讲道方式变成了寻道派传福音的方式，而且也应用在美国，尤其是在拓荒时期。这种传道方式再方便也不过了，加上他们的平信徒讲道制度，更使寻道派教会力上加力。寻道派牧师骑马从一个殖民区到另一个殖民区巡回讲道，有的连区范围大到需要花四五个礼拜的时间才能走完一圈。骑马巡回讲员除了每天讲道外，又在不同地方成立许多班，并选出班长。既然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这些骑马巡回讲员不必等到有许多寻道派信徒搬来后才组织教会。既然这么庞大的拓荒人潮都不属于任何教会，他们便骑着马翻山越岭，到多处在拓荒者中传扬福音及寻道派教义。雅斯布里是全美国寻道派的总监督，他多次越过阿利根尼山讲道开会，并分派连区给牧师们。巡回讲员的讲道加上教会例行的讲道，使寻道派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在19世纪开始时，西部的寻道派信徒不到3000人，但到公元1830年时，信徒数目已经增长到175000人，其中包括2000印第安人及15000多黑人。五、东部第二次大觉醒。从前文中我们看到，紧接美国大觉醒之后是灵性的急速下降，一部分原因是英国自然神论和法国怀疑主义所造成的，因为这两派思想给信徒带来既深且广的影响。许多美国的领导人物是自然神论者，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可能是佩恩，他写了一本小册，题名为《理性的时代》。在书中，他大胆地铲除基督教信仰。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期是美国基督教史中教会最软弱的时期，西部开荒区的众多拓荒者正陷在灵性的无知与迷惘之中，争吵、打架、酗酒、低落的道德、亵渎的言行都是那个时代的常事。在这同时，东部地区却默默地、渐渐地出现了属灵的复兴，人们重新对基督教信仰与基督化生活发生兴趣，教会人数增加，新的教会成立。这次复兴的因素之一是寻道派的传道方式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公元1789年，雅斯布里分派第一个连区骑马讲员到此区，过不久全新英格兰各州都布满了连区网。公元1795年起，爱德华兹的孙子德维特担任了耶鲁大学的校长，他在一系列演讲及讲道中提出自然神论、物质主义、背信的罪及其危险性。自公元1802年起开始了属灵的复兴，全校有1/3学生归向基督。同时达特穆斯学院、安姆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及新泽西学院都经历了属灵的大复兴。这次在东部的大觉醒没有布道家，也没有感情冲动。六、大复兴与露天聚会。西部的大复兴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长老教会早期领袖麦格列蒂表面虽然笨拙，里面却充满感人的大能。公元1796年，他在肯塔基州一个声名狼藉的罗根郡担任三间长老教会的牧师，就在那儿借着他的讲道开始了西部大复兴， 又称为罗根郡大复兴或坎伯兰大复兴。后来在几位牧师的协助下，坎伯兰大复兴于公元1800年进入高潮。那一年在红河边举行的聚会非常激动，有无数人归主。消息传开后，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聚会的人带着几天的生活必需品来到聚会的空旷地方，就这样开始了露天聚会，而成为后来在美国流行的一种传福音方式。一次聚会可以延续四天四夜，而且有成百的人归向基督。这种露天聚会在西部各地举行，尤其在夜里更是蔚为奇观，有萤火，有一列列帐篷，有几百个挂在树上的灯笼，有讲员充满感情的劝勉，有诚恳的祷告，更有数千人唱诗的歌声荡漾在夜空之中。当人们看见自己的罪时，有的哭泣，有的尖叫，有的嘶喊。西部大复兴主要是由长老教会的工作引起，但后来长老派教会分裂，浸礼派和寻道派便投入复兴的工作，以致信徒人数大增，纷纷加入在他们的教会中。七、新宗派。美国教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一是教会分裂又再分裂，这种情形开始于19世纪前期。有三个团体脱离长老教会，第一个是坎伯兰长老教会，是由提倡露天聚会、连区讲道制度及加尔文主义的人组成。第二个是基督徒教会，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不能接受预定论与拣选论。第三个是门徒教会，是由一群反对教会分门别类、要回到新约时代单纯教会的人所组成。寻道派方面也有一些团体分裂出来，一批希望教会更加民主、更多平信徒投入侍奉的人组成了寻道派复原教。此外，尚有基督弟兄联合教会及福音教会均为德国传道人所组成的。当许多人为了要更敬虔、更多活动、信仰更纯正而组织新派之时，新英格兰区却有许多公理派教会和牧师因不接受三位一体教义而成立了神体一位会。当这支信仰错误的宗派兴起后，刺激了许多接受正统信仰的信徒们起来组织信仰纯正的教会。八、差会。大复兴带出来的热诚导致许多差会的成立，宣教刊物的出版，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的设立。由于大复兴时期中各宗派的合作，新成立的差会往往是超宗派的，而每个宗派也几乎都成立了自己的差会。例如，公理派于公元1810年成立了美国公理派国外布道会，该会于30年内差派了940位宣教士。更戏剧化的是浸礼派差会的成立，莱斯和耶德逊本是公理派差往印度的宣教士，他们在赴印的途中接受了浸礼派原则，而于抵达加尔各答后重新受洗。耶德逊留在缅甸继续宣教工作，莱斯却回到美国组织了浸礼派差会。早期差会所关心的对象几乎都局限于当地，把福音传给印第安人及黑人，后来才扩大到海外国家。为了挑起基督徒对宣教的负担，出版了好几种宣教杂志，其中大部分后来停刊，也有一些一直出刊到今天。西部拓荒者非常缺乏圣经和属灵刊物，为了这项文字需要，美国圣经公会于公元1816年成立，美国单章公会也于公元1825年成立，许多宗派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为美国带来极大的影响，他们出版大量基督教读物，甚至传达到最偏远地区的殖民者家中。九、主日学。殖民地时代完全没有主日学工作，寻道派信徒最先将教导孩童与青年的方法带到美国，他们于公元1786年开始主日学工作，而且非常成功。30年后，在全美国每个地区都可以找到主日学工作。公元1824年， 美国主日学协会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在于促进主日学的设立并提供主日学教材。十、神学院与大学。西方的开拓和第二次大复兴导致传道人及宗教领袖的需要，因此许多为造就传道人的神学院应运而生。这时期几乎每个宗派都创立了一间或数间神学院。一些曾在哈佛接受训练的公理派牧师，因为神体移位派的教授开始在哈佛教神学，于公元1808年另外成立了安多佛神学院。荷兰改革宗于公元1810年在新泽西州的新布朗斯维克创立了一间神学院。在此之前，改革宗献身的青年人必须前往荷兰乌特列赫大学受造就。公元1812年，长老派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设立了他们的神学院。从公元1808到公元1840年间，至少有25间这样的神学院在美国东部成立。当学校迅速成长时，也急需老师与领导者，因此各宗派也在全美各地设立基督教大学。这些大学将文化及学习气氛反映到整个社会，他们对美国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无法估计的。